他说匆匆忙忙啊，人啊常常在匆匆忙忙赶着去听一场演讲，心呢，这个作者啊，心非常焦躁不安。到了会场呢，在还没有喘息的时候，才突然看到自己的愚痴。我要去听演讲，可是这个标题就叫做安顿身心。那怎么我把自己弄得急躁不安呢？那既然急躁不安，我何必去听课呢？他说，人常常陷在情境当中而忘了做事的目的。我们常常为了追求生好更好的品质，追求更多的成就，而忽略了在这过程当中，你的心也要清清楚楚明白，安定快乐才是真正的成就。突然这个作者就想起广清老和尚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大家知道广清老和尚是很了不起的哈，在这个土城承天禅师呢，在建大殿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负责监工的这个当家师啊，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程人员跟工程师来。突然呢，这工程人员一来呢，这广清老和尚当然有神通啊，老和尚就叫住他，嘿，徒弟，等一下，你现在去磨剃头刀吧。他徒弟讲，哎呀，师父，你早不晚叫，晚不晚，早不叫，晚不叫，我现在正在忙啊，外面有这么多人等着我呢。老和尚呵斥他，叫你去磨刀，你就赶去磨刀。他是用禅宗方法呵斥他，师命难违，只有进屋子里好好去磨刀。磨了两三下就跑出来了。老和尚一看呢、啊，你看，你就是随随便便应付我，刀两边都没有磨平，表示你的心啊根本不平，所以磨出来的刀也是不平的。那这位当家师被呵斥了以后非常难过，所以他就说，好吧，再进去磨给他看。磨了以后就出来以后，老和尚又再骂他，你呀、啊、一辈子就只会做表面功夫，随随便便应付而我，你根本从新没有磨过，磨刀呢是补磨的。这时候广清老和尚很气，拿出他自己的剃头刀给他看，说，你看我的刀是又平又亮啊。这个作者写说，老和尚的心是平的，是静的，所以磨出来的刀也是刀如其心。老和尚给他一段很重要的开示，注意听啊，工作再忙也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们工作是在修心，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先讲故事，待会再讲，我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个作者说，人的心境常常随着境转的力量很大，心要常常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做自己心的主人实在很不容易，所以常常呢才需要老和尚的棒喝才能够看到自己。我们常常需要很多正法不断的学习跟提息，才能彻底的提醒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常常陷在事情里，心都是急躁不安的，心里想着这桩事，心里又担心那桩事，因为自己心中不断的要得，得的更多，想的更多，超越更多，超越自己的负荷，就贪得无厌了。比方说啊，这个作者写，当我洗碗的时候，我常常急着呢，就是要赶快洗好，去做其他的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潜意识里认为啊，洗碗是不重要的，我还要赶路啊，我还要等车啊，我还做家事啊，晚上我还赶去听经啊，听完经以后，哎，我匆匆忙忙赶回我家。我们的心永远都在呢，这山望着比那山高。这时候这个作者说，洗碗这一刻就是生命，每一刻都是生命的片段。人生数十载，回首过去只留下记忆，其实我们常常得到也是现实的一刻感受。每当我们每一刻都是美好的平静的，每一个的心都是平静的，一生都会美好。这样你转个念头，你就不敢当下的轻视这个洗碗。为什么呢？洗碗这一刻当下就是生命，哎，你心专注在这个事情上，心就静下来了。比方说赶路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每踏一步呢，就要像禅宗讲的照顾脚下。禅宗不是常常有这个顾啊，当你收乱你自己散乱的心思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步伐。哎，很奇妙的是，当你心静的时候，呼吸就静了，心也就舒畅了。我们的人的一生常常会有很多的体会，但是呢，正面的想法或是正确的知见稍纵即逝，常常会掉入过去的习惯，错误的习惯，不好的习气。当你反省的时候呢，应该把它写下来，变成座右铭，常常来提醒自己，因为你是用心体会而过来的法语。 所以常常带着座右铭提醒自己，当境界而来的时候呢，要用座右铭提醒自己，才不会又落入负面的想法。人常说要活在当下，听好，下句话很重要，当下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不是现在的环境，当下叫做落实。我补充了一句，叫落实在现前的一念心。以华严经来讲，华严经讲一真法界嘛，叫落实在现前的一念心。我们常常觉得当下就是哦，就是现在，错，不是这样解释的。禅宗讲的更加是落实在现前一念心，所以禅静密三个都是通达的。禅宗不是要叫你看住自己的脚下吗？净土宗叫你念佛要一心不乱啊，有人嘴巴念佛心散乱啊，对不对？人想要去西方，心却想留恋世俗的家呀。你这样念佛是很难念到一心不乱的。密宗讲三密相应，也是要呢把握现前的一念。好，这个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呢是很好的，它是有音乐哈，但因为讲经我把音乐关掉。它有好几个重点，第一个，心要必须很安定快乐才是成就。第二个，想一想，广钦老和尚他有神通，他难道不知道外面的人在找他吗？他知道的。为什么老和尚突然要棒喝他？他对师父很有信心，叫他去磨刀就磨刀，他知道若他的心不平啊，出去呢本来好事也会变坏事。这群有缘的人我就跟他有缘，没有缘的就看他不顺眼，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啊。所以老和尚事实上要磨他的平等心跟心境，但是他还是很急躁。为什么？应付了两三次而已。所以呢，其实很多徒弟都是应付给师父看的，高明的师父都是很清楚的，对不对？老和尚讲了一段话，工作再忙，第三个重点啊，跟大家分享，工作再忙也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我们的工作是在修心，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这段很重要。其实我看完这篇文章我也收获很多。不论在家出家，我们常常都忙，忙什么啊？你有没有忙，有没有意义呢？当然在家居士为了工作都很辛苦，就像呢吉天菩萨讲，工作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耗尽你的体力，回到家上呢，回到床上的时候耗尽了精力，精力体力耗尽了，就像一块死尸一样躺在那里啊。你哪一天才会学无上的佛法？你哪一天才会勇猛精进啊？所以广钦老和尚提醒说，修行目的是在修心，而不是真正为了工作而工作。简单的讲，我们为什么要做早晚课，就是心的训练。你有做早晚课，你不要急啊，拼命赶啊，我今晚念完啊，我念完了功课啊去上班，其实你只在应付你自己而已啦。很多佛教徒不是这样吗？你有真正静下来很虔诚，假如你时间来不及，那你就提早半个小时起来吗？不要只是在数量上计较，而是应该在品质上提升。什么叫品质上提升？达到训练你的心，以止观的角度来讲叫明静而住。你的心常常要很明白，很安静，要住在呼吸上或住在法上。接下来第四个重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洗碗的这一刻也就是生命。我们常常觉得这桩事情要赶快做，要想赶快丢下换另外一桩事，因为你潜意识只觉得这桩事情是不重要的，这样想法是不对的。所以我记得哈，西藏的法王曾经说，他说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死的时候也不会安详。你的心是连续的，很多人我看他念佛表面上很用功，当然很好，可是他真的没有念到心里去。为什么？真的念到心里去的时候，佛号的力量会转变你的散乱心啊，转变你的愚痴心啊，转变你的贪嗔痴，而变成慈悲智慧跟愿力啊。你转不过来代表你业力很重，转不过来表示你念佛的方法真的要去反省。像我很虔诚的念，很恳切的念，我就可以转得过来啊。当然呢，烦恼习气呢是很强的，是无量劫，不是一下子就能转。但是你真正的呢能够把握念到心里的话，你是应该转得了你贪嗔痴的念头的。否则观经讲至诚念佛可以灭81劫生死重罪，那绝对不是骗人的。可是你有没有至诚念佛呢？ 志成就说，我现在念手机电话什么都关下，然后呢我现在想我现在就要断气，我要往生了。你这样念15分钟，我跟你讲，比你念一个小时，比你打一个佛七啊，有时候效果还来得殊胜。当然我不是说打佛七不好，假如打佛七你念念都像以临终想去念的话，佛七的时候定中或梦中阿弥陀佛或极乐世界都能现前的。在这里补充一下，怀感大师有说，定中见佛的时候，有些是第一种是见净土而不见佛，就可以看到七宝池八功德水，但还看不到阿弥陀佛。第二种是见到佛，但是见不到净土，就看到阿弥陀佛的脸，但是呢眷属看不到。第三种是呢，佛跟净土都看不到，但是身心很清凉，烦恼习气有在讲，你有真正的改变自己的习气。第四个是净土跟佛同时都看到，这是殊胜的，在怀感大师的《视净土觉一录》里面有写。他讲到念佛而没有看到佛跟没有看到净土，但是会改。我举个例子哈，在莲航法师的传记里面就有写，莲航法师以前呢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是在北京跟夏莲居老居士学净土宗的，他也认识黄念祖老居士。他军人的习气非常重，他走到哪里呢就跟他说，副官椅子搬来，他都叫人家搬的，从来不会自己搬给别人，军官的习气很重。结果呢他看到老师呢，只最多的合掌问讯一下，他也不顶礼的。那很多呢跟他同门师兄啊，这个是看得都很不舒服。可是夏莲居老居士知道他根性得度的因缘道，说没关系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习气，没关系。他请他啊，将军请坐，他就听。听经以后，后来夏老居士呢亲自主七打佛七，他打了一次佛七以后，在打佛七的时候放声大哭，从此他整个人脸就红光满面，以前那个傲慢的习气就没了。这个就是真正念佛得力的，你念佛得力的话，佛力一个定可以转变你的心啊。你这些习气还一大堆，表示你一要忏除业障，第二你要呢好好的再勇猛用功，勇猛精进。你现在不用功，老实说临终的时候就算一群莲友帮你助念，你自己还是会昏迷过去的。所以修任何法门是非常要需要勇猛精进的学习。后来呢他后来出家了，就叫对不对，出了家有莲航法师，就要修波州三昧，对不对？最后呢，他真正呢就定中见阿弥陀佛，欲知实质。所以从一个退伍的军人，对不对，很高慢的学习佛法，后来很呢老师苦口婆心的教，最后参加佛七，一次佛七就把他所有的业障啊习气呢给改变过来了，从此他对人家都很真诚，很恳切，很谦卑。所以有没有念佛得力，你看他的身口意行为，看他的心流露出来的行为就可以知道。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修任何的法门也是都是如此。所以广清老和尚他这个例子就说，修行啊要照顾脚下，最后所谓活要当下，不是指现在这个时刻现在这个环境，当下应该是指落实在现前一念的真心啊。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是要用来说明说，在实行品里面跟实地理品里面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你真正要从内心里去改变啊，你才能够呢转变你的习性。好，接下来再看十回向品。十回向品基本上所有一切菩萨都修回向法门。回向法门呢它没有很特别的，它的意思是说这个呢内容呢其实跟实地呢是差不多的。接下来我们看38页实地。实地是佛在他化自在天他化天宫而讲的，请看幻灯片。若按38页这样呢，它有的几个重点。第一个介绍成正等正觉跟初地，第二个介绍实地的名称，第三介绍实地的内容，第四介绍实地与六度波罗蜜的关系，第五个实地与真理， 第六个，华严经有讲努力跟无努力，这里的无努力不是指不努力，无是指努力而不执着有努力之相。第七个，上次我们提过，我们会好好详细谈实地研究实地经论，要解决一个菩萨道不退转的问题。好，请看初成正觉与初地，请看39页，有几个重点，时间的关系我把它摘录。第一，实地品是单独的单行的独立经。第二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菩萨地里也讲到实地，但是他当时所引的实地经文有些地方跟八十华严实地品的经文是不太相同的，它是有出入的，可见当时玄奘大师所看到的梵文本或者是不太相同。实地品有很多很多的祖师都译过。第三，实住品等于实地品，所以住跟地在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内涵。最后，为什么讲初发心继承正觉呢？是说成佛的时候有成佛之果，成道成道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成佛之因呢，就是起码要发出离心，出离心就是以初地菩萨做比喻，所以刚才我建议大家念初发心功德品，初地菩萨有欢喜地，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看到一百个世界的佛为他说法。好，现在看第二个实地的名称。实地的名称，请你翻开第八页，今天发的讲义。哦，对不起，应该第七页。第七页，上次发的实地的名称。好，先看第七页的讲义啊，也就是补充资料第四号第七页的讲义，实地的名称。这个表第一个是要介绍的是实地，实地华严经实地品、解深密经，还有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卷第47的有13注。瑜伽师地论在49卷的也有讲七地。好，讲义呢都是第七，我已经答应给大家了。那幻灯片我把它整理，请看第一个欢喜地。在没有介绍欢喜地之前，你可以看到讲义瑜伽师地论有介绍种性住，还有圣解行住，有没有看到？还有讲到种性地跟圣解行地。种性简单的讲，就是你是声闻、缘觉或是菩萨不同的种性，也简单的讲就是说不同的种子啊，跟不同的根性。圣解行住就是说你对于大乘佛法要有很殊胜的正确的见解，你有见解才会推动你去实践。不管是住跟地都叫做种性地跟圣解行地。接下来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极欢喜住，好，或叫做净胜意乐地呢，就是等同于实地经的欢喜地，在解深密经里面叫极欢喜地，好，它是不同的。好，所以在幻灯判语有说啊，就是按照那个顺序，欢喜地有就叫极欢喜地。为什么叫欢喜啊？非常非常欢喜，因为他看到初一的月亮，他真的证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境界啊。那不单单是只是语言上，而是他真正证入了那个境界。第二个叫做离垢地，离开各种污垢。离垢地又叫做真上戒住，也叫做行正行地。真上戒住，真上是指强而有力的意思。假如你读南传的清净道论，就像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真上是指强而有力的意思。好，这先知道实地它有不同的名称，以后我们会慢慢一个一个详细讲。第三个叫发光地，发光地就是呢，你心中散发出般若波罗蜜智慧的光芒，发光地也叫做真上心住，也叫做呢行正行地的第二个阶段，这是在瑜伽师地论的七地里的第二地。真上心住你可以刮胡，又叫做真上定学。心要从哪里呢？要求禅定，所以为什么南传北传 都很重视禅定。 第四个宴会地有智慧的火焰，刚才只有发光，发光可是你烧一定不一定久，它的熊熊的智慧火焰，所以要宴会地，也叫真上会柱。这里的真上会柱有分一二三，这里的会是般若波罗蜜的空会，也就是我们上次讲金刚经，还有行正行地的第三个阶段。好，看第五地难胜地，难胜地就是说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很殊胜的这个六度万行不能够承担的他都能承担，他叫极难胜地，也叫真上会柱，是第二，行正行地第四。再来看第六现前地，这里的现前请注意，这里的现是指般若的现观庄严论的现前，现这里的现是指现观庄严论，不是说跑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 appear in front of somebody， 在什么人面前现前，不是，而是说你证入到般若波罗蜜呢，一念之间呢、啊，净虚空遍法界宇宙人生的真理就在你的现前，一念而现前，这叫现前地，也叫做真上会住的第三个阶段，也叫行正行地的第五个阶段。接下来你有前面的一到六，只配合第一度布施到第六度，你有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就近长远的第七叫远行地，就是说走很长远的菩萨道，生生世世像普贤行愿品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叫做远行地。远行地里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叫有家行有功用，好，无间缺道转道运转无相住。这边因为我不是讲瑜伽师地论，好，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瑜伽师地论，然后呢我简单的解释，有家行有功用，就是说有作意的很用功的修家行位，然后真正产生有功用，就是有戒定慧的功用，无间缺道运转，就是刚才讲普贤行愿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最后他住在哪里，住在无相，这里的无相是指空无相无愿法门，叫三三昧，三三昧讲的最详细在大智度论。换句话说，他真正的真经的修持修家行，而且产生戒定慧的功能，让他的身心呢转化自己的贪嗔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什么？他的心安住在空无相无愿法门的三三昧里面，这是第七地的远行地菩萨，也叫做瑜伽师地论里49卷七地的第六地。最后第八个叫不动地，不动地就是说刚才讲有家行有功用，就是它还有作意，简单的讲有能所。第八地的时候，不动地的时候，它叫无家行，它没有能所。那在这个时候也很危险，就是说他看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就以为自己成佛了。到了第八地不动地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就一切安住在甚深的般若空性里面，对，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他真的证入到那个境界，而且他也是无间道无间缺道的运转无相住，他的念念都跟空无相无愿法门，他以为自己成佛，这时候很容易入断灭，这时候佛会放光加持他说，善男子善女人，不动地还没就近圆满，再往前走吧，善会地第九地，善会地又叫做灌顶地，佛会十方诸佛呢会放光为他灌顶说法，所以密法啊，假如真正呢最高的这密法起码都是八地跟九地以上的，叫灌顶地菩萨，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所以密教金刚乘呢，它的很多理论基础也在华严经，叫第九地叫善慧地，也叫做无碍解住，就一切呢都住在甚深清净的大海法海里是没有障碍的，而且决定行地，决定行地就决定保证自己会走向成佛的这个道路。最后第十地叫法云地啊，很多寺庙很喜欢用法云寺或法云佛学院，法云地是很好的名啊。这个法云地是指第十地最上成就无上圆满的菩提心安住那里，到究竟地 十地菩萨就讲到这里，可是下面还有一个，看幻灯片啊，就是我也有打一个，还有灯等觉跟妙觉。刚好我们讲中国不是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十地，十地上面还有一个等觉跟妙觉，就是等同于佛地跟如来住跟道究竟地。所以你看到第七页我打讲义，佛地、如来住跟道究竟地是在哪里？在解深密经跟瑜伽师地论的唯识系统里面有讲，可是在中观或华严经的系统里面就讲到十地。当然这里是不冲突，讲的详尽而已。好，接下来再看十地的内容，今天发的讲义第八页，十地的内容有非常多，我花了很多时间打啊，请看讲义第八页，先讲华严经跟解深密经的关系。左边十地大家知道啊，这是取自于八十华严的，因为每个华严经版本呢用的名词多多少少有不同，我有注上英文。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地到六地是按照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有没有？接下来看第七到十，比较大家生疏的，远行地要有方便波罗蜜，善巧方便。第八不动地，你为什么要能够如如不动、生生世世不动？要广大的愿力。第九啊，善慧地还有力量，这里的力量是指自利利他、广度众生的力量。第十还要有智慧。那你会说，诶，智波罗蜜，师父前面不是讲过智了吗？好，这里要说明一下，依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教法来说，第六地现前地的般若波罗蜜，这个叫做根本智。你自己写根，树根的根，本来的本，根本智。而七八九十这四个叫做后得智，后来的后，得到的得，后得智。那换句话说，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在第一参文殊师利菩萨的时候，他就圆满了第一度到第六度，一到六，他六度都圆满。换句话说，他在第一个老师的座下就能够大开根本智的智慧，像禅宗讲大破初观，起码初观，就是说参方须具参方眼，你要去参方外面的人，你自己要有智慧啊。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第一地啊，第一位老师他就把第一度到第六度圆满。接下来他五十三参了以后，七八九十这四个后得智，就是他五十二位善知识所参访学到的善巧方便、广大的悲心愿力、广大度众生的功德力，以及释出世间究竟圆满的这个后得智智慧。好，现在请看幻灯片。好，用介绍第一个欢喜地。欢喜地最重要是用布施舍，当然听好，这个只是要配的，但是在华严经十地啊，以后我们看到十地经论里现象，第一个欢喜地的时候，一当中它也包含十。他修布施里面，布施波罗蜜也有禅定，也有精进忍辱。好，只是第一度它是以修布施为主，目的呢，它要对治的烦恼，假如以解深密经的话，是要断到自己堕落到贪嗔痴三恶道恶趣的烦恼业，以及断到它多生多劫呢，在轮回当中这种杂染的这种业障的障碍。那假如他登到初地欢喜地，见到一百个佛、一百个世界，听到一百个佛为他说法的时候，他有功德力，可以像佛菩萨一样千百亿化身，变成阎浮提的这个阎浮提国王，所以叫化作阎浮提国王，这是他的果报。第二个离垢地是以专修持戒波罗蜜，持戒当中他注重在刚才讲爱语跟三句境界，三句境界就摄善法界、摄律仪界跟饶益众生界啊，这在菩萨界里会讲。还有维系的不小心的有意跟无意所犯过的现行的这种障碍啊，他都要去对治跟忏除。当他身心清净的时候，他有功德力做转轮圣王。从这里可以看， 阿育王可以当转轮圣王，起码他登到二地离垢地菩萨，懂吗？所以学习经论真的很重要啊，不然你怎么判断呢？他为什么有功德力当转轮圣王呢？好，接下来第三个发光地，发光地是修安忍，就是忍辱啊，他修力行摄及四禅八定，而且最重要淡掉无始以来的这贪欲的烦恼跟男女的欲望，最后他可以化作33天的天王啊。第四个宴会地，宴会地最主要修精进波罗蜜，精进呢他还修同事摄，你可以看到前面有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有没有？这是四摄法。而且这个宴会地里面，因为他精进专门修什么37道品，37道品以后，因此他专修禅定，跟呢对于定跟法的这两种细微的障碍他可以突破，所以他有功德力化作所谓的须夜摩天王。好，再看下一个，第五个南圣地，南圣地是专门修禅定波罗蜜，他观什么四圣地，你看可见四圣地还是很重要的，大乘佛法也要修37道品跟四圣地，而且呢生死跟涅槃呢以前他是对立的，可是这时候生死跟涅槃对他来讲华严经是大乘菩萨，生死跟涅槃他是不二的他可以呢不会执着像过去一向只是背去，一向背去就是说一直呢执着生死跟涅槃是对立的，他现在不会对立，所以他不会呢去向于六道轮回，这个障碍他断除，所以可以化作兜率天王啊，比如说像一生补书的兜率天宫的菩萨。接下来第六现前地，现前地就是专修般若波罗蜜，他修什么呢？修12因缘跟3解脱门，3解脱门就是刚才我讲的空无相跟无愿三昧3解脱门，你可以自己写空无相跟无愿。为什么呢？因为他生生世世执着相很多，凡事都着相，所以金刚经第六对治般若波罗蜜就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除掉这个对相的执着，这个相多的这种现行障碍除掉的话呢，你就可以有功德力化现为善化天王。第七远行地，专修方便波罗蜜，它可以圆满一切的菩提分法，他细粗的已经除去了，现在他要对治前面1地到6地全部所有细微的细相现行的障碍他都除去，可以做做自在天王。再看第八个不动地，不动地他最重要的是愿力，然后呢不动呢，好，请看这里，观世音菩萨他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遇到千光王进驻如来的时候，他是初地菩萨，只要听到大悲神咒，一念越超，一念顿超越8地，你看这里讲八地不动地，他可以做什么呢？随着众生所需要的32应身千百亿化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他可以自在现身而度化，寻声救苦，而且他还可以普门示现，所以他说后面讲于无相作功用，即于有相不得自在的障碍他可以驱除，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可以现任何的相。所以我上次才跟大家结缘说观音三经，实际上观音有无量无边的经典，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面是讲他是初地菩萨，华严经观自在章是讲十回向的普一切众生回向，而普门品它是讲八地不动地的菩萨道驾慈航广度众生。当然事实上观世音菩萨是呢，大家知道过去已经成佛，叫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现前观世音，事实上他的境界是等于等觉菩萨跟妙觉菩萨，但是在 大悲心大悲咒的因缘里面是说，听到大悲咒可以一念越超顿超越八地。同样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你现在很认真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生将来到极乐世界，你可以呢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动地菩萨。所以当你上品上升的时候，你就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随众生所乐而自在现身度化。所以你才知道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但是你说其他的佛国土有没有啊？有，但是要靠自己修。其他的像药师佛就没有发愿说，一来我极乐世界啊，东方药师净土，你保证入不动地菩萨。药师佛没发这个愿。药师佛，你到了我的佛国土，你要慢慢的修你的福德资粮，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当然你也会修到八地，但是要靠自力。可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动地是靠佛力。所以为什么从古至今啊，西天东土历代祖师都赞叹阿弥陀佛弥陀佛大愿王，这是他的功德力。因为你经论研究的越深入，你才知道真正非去极乐世界不可啊，它是很殊胜的。那你会说，师父，那我呀，假如法师我要去见弥勒菩萨兜率念愿可不可以呢？还是要靠自力。兜率那愿，刚才看兜率天宫是第几地啊？第五地南圣地的。你到了那边，你还要再修六七八才会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的。那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可以化作呢一千个世界的大梵天王。再看第九地善慧地，善慧地最重要是利波罗蜜，成就法无碍智，对于一切的种种善巧言辞的所有的障碍他都去除。比如说你要弘扬佛法，要词无障碍，语无障碍，意无障碍，那你要能够说法自在无障碍，要到九地菩萨才能够呢辩才无碍而说法。最后呢可以化作两千个世界的大梵天王。假如从八九十，你就可以看到第十地可以化现呢三千大千世界的分身。好，看第十法云地，法云地叫做智波罗蜜，可以证入到究竟诸佛广大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一切种智，而且可以证得佛清净圆满的清净圆满的法身。那你会除掉一些障碍，你没有办法证到法身的因缘，所以他说不得圆满法身证得的障碍通通会消除，最后示现呢最高的摩西首罗天的天王而广度众生。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里，下次还有一个第九页华严经这个十地里面呢十地在讲义里面呢，日本人的这个讲义里面呢，他有比喻到啊。下一次从日本学者这篇讲义的第40页开始介绍实地，他用大海做比喻。我印的讲义给第9页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